每个星球都有它的故事，每段旅程都有它的意义。无论你是想要认识新知，还是探索未知，这里有属于你的导航。
邀请您与我们的领航员一起寻找明亮之星，发现内心深处的方向。
这里是星之导航，让我们出发，一起探索人生星球，发现属于你的生命真光。
欢迎来到星之导航节目，我是你的领航员许金宁，很开心又一同在空中相会。不知道你是第一次收听这个节目，或者已经收听好一阵子。金宁发现，当我在预备当期的主题内容的时候，日常生活中也会出现相关的东西了。平常不会注意到的，现在会开始注意。例如今天我们要挖掘的内容，就让我们前往今天的星球，更多探索当中的故事。
每个灵感就像一粒宇宙微尘，蕴藏着改变世界的能量，让我们一起解码智慧的奇迹，准备点燃灵感，发掘无限可能。这里是创意星球。
欢迎来到创意星球，在这里金宁要和您分享跟创意有关的内容，挖掘新知而有心思行动。最近挖掘的主题是能量饮，尤其是全球知名的品牌红牛 Red Bull。 上一周我们特别聚焦在中国红牛的故事，没有想到有这么多的曲折还有挑战。如今在中国，除了本地耕耘多年华彬集团的红牛维生素功能饮料，也就是中国红牛，还有泰国天丝的红牛维生素风味饮料，以及奥地利红牛的红牛净能风味饮料。最初原本是泰国天丝许书标跟华彬集团华延彬的合作，由华彬集团作为代理商，把红牛引进中国，并且发扬光大，成为了国民热销饮品之一。但是因为泰国天丝接班人许新雄上任之后，不满自己赚得太少，想要拿回主控权，自己在中国营销，而有了跟华彬集团的红牛商标大战。许新雄声称华彬集团的代理权仅有20年，而华彬集团坚称是50年。原本拿不出的原版协议，后来找到并且被法院证实是真的，结果就演变成泰国天丝自己在中国出产红牛，华彬集团也继续出产他们的中国红牛，又加上奥地利红牛，三国鼎立的局面。那么都叫红牛是否有所不同呢？有的，华彬集团的红牛维生素功能饮料，也就是中国红牛，核心配方31年来从来没有改变。泰国天丝的红牛维生素风味饮料包装跟金罐子的中国红牛高度相似，可是不含咖啡因。奥地利红牛的红牛净能风味饮料则是属于低糖碳酸饮料。尽管红牛 Red Bull 跟双牛图形三个是共有的商标，目前在中国注册所有人是归于泰国天丝以及奥地利红牛有限公司他们共同所有，但是商标的各个组成部分却有不同的来源。英文 Red Bull 最先是泰国的许氏家族在欧洲的合资公司注册所有，简体中文红牛两个字是来自于华彬集团的严彬，其中红这个简体字还是严彬亲自所写的。至于作为主体的双牛图案，则是跟我们之前分享过的一份商标转让协议密切相关。这个图案的一个近似图形最早是浙江金华斗牛游乐中心在1994年的1月注册成功的， 比泰国天丝申请的时间早了10个月。1995年的6月14日，金华斗牛游乐中心跟金华世儒品食业有限公司签署协议，同意将第32类商标部分所属商标所有权转让给金华世儒品食业有限公司。严彬委派筹备中的合资公司董事、时任深圳中浩集团董事长李若明出面跟斗牛商标的所有权人进行反复的协调沟通，花了大半年的时间，金华斗牛游乐中心、金华世儒品食业有限公司同意转让这枚斗牛图案商标所有权。至于华彬集团跟泰国天丝的商标大战，因为目前法院仍旧在审查中，华彬集团的中国红牛到底算不算侵权，还是要等法院最后的判决。也就是说，中国红牛已经将斗牛图三方转让合同以及50年协议书提请法院审理跟裁决，目前尚没有定案。可是就算最后裁定没有侵权，50年协议书一旦到期，泰国天丝想必也不会想要再委任华彬集团作为代理商了。换句话说，华彬集团最多能使用中国红牛这个名字并且予以贩售盈利，只能够到2045年，剩下不到20年的时间，华彬集团势必要有所计划，想出代替方案。并且早在跟泰国天丝出现嫌隙之前，一家原本一度濒临倒闭的饮料厂牌就已经趁机崛起，那就是东鹏特饮。他们从2003年正式以能量饮之姿进军了功能饮料领域，那个时候中国红牛基本占据了90%的市场份额，可以说是一家独大。可是中国红牛的销量在2015年见顶之后就出现了停滞甚至下滑的现象。东鹏特饮，达利食品旗下的乐虎，河南中部的体质能量则是趁势追赶。2020年中国红牛销售额250亿元，2021年下滑到220亿元。外有奥地利红牛跟泰国红牛的兄弟相残，内有其他国产品牌的崛起，已经导致华彬集团的处境并不乐观。尤其是异军突起的东鹏特饮，他们甚至曾经说，目前市场上多个红牛品牌的格局对红牛品牌是一种伤害，同样也影响着消费者跟渠道商。与此同时，东鹏饮料还计划推出适合女性消费者的饮料以及以中药为原料的饮料，试图吸引年龄更大的消费者。东鹏特饮的进击带来的危险明显可见。2017年底到2021年，四年期间营收增长了 1.5 倍，净利润增长了3倍，更不用说还有元气森林、健力宝都相继推出了能量饮料的新品。美国知名的功能饮料品牌 Monster 魔爪碳酸能量饮料也进入中国市场，汤臣倍健、新希望等等跨赛道选手也纷纷入局了。显然大家都知道，在中国这是一门赚钱的生意。面对内忧外患，华彬集团在2017年为了要代替红牛对抗东鹏特饮、乐虎的能量饮厂牌，正式推出了自己的功能饮料品牌战马。根据官网的说明，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是专门为着年轻人打造的能量饮料，致力于满足消费者在工作、学习、运动以及娱乐等多场景下对于补充能量、激活状态的需求，积极地把战马行销推广集中在电竞、体育、酷乐潮玩等等的领域，想向年轻人传递又酷又炫的品牌形象，也打造出各式各样的广告标语，战马踢一下，马力提一下，醒神好喝当然战马，心中有马人生路远等等。2025年，战马的包装还换成了新的红罐，并且同步推出了夏日柠檬、菠萝西柚等等6款无糖含气饮品，希望以更健康、更丰富的产品矩阵为年轻的消费群体提供更好的能量体验。可是问题来了，作为 中国红牛的代替产品，同属于华彬集团旗下的商品，也就与中国红牛共享了相似的销售通路。同样都是能量饮，放在冰箱里，你觉得民众看到的优先选项是会选择红牛还是战马呢？他们选择的是熟悉的红牛。以比喻来说，在心理层面，战马品牌是华彬集团的亲儿子，但是在实质上又只是集团内部的配角。中国红牛虽然是养子，可是仍旧无法舍弃，因为它带来了巨大的利益。只是就目前的迹象看来，这替代品没有办法达到中国红牛曾经的高度，或者是现在的高度。几年下来，战马这个品牌的发展并不尽如人意。华彬集团虽然并没有公布这两年的销售数据，但是由于产品不好卖，经销商、终端商铺货意愿不强，电商平台价格出现低于供货价，甚至部分平台是低于出厂价的。除了中国红牛跟战马，华彬集团还沿用了代理商模式，引入德国知名的少儿果汁饮料果贝爽，美国最畅销的椰子汁品牌维他可可，挪威高级瓶装水制造商福斯。以上都可以看出，华彬集团急于在红牛代理商到期之前找到真正的替身，但目前看来还有得再战了。挖掘到这儿，我们看到了一个很值得思考的问题：为什么华彬集团明明拥有资金、通路、经验，甚至也成功打造过中国红牛这样庞大的市场，当他们想要复制过去的成功，推出了战马，或者再度代理其他国际知名饮料品牌的时候，却始终难以取代中国红牛呢？从商业角度来看，原因可能很多，包括品牌的知名度、产品定位、消费习惯、市场竞争等等。但是否也体现出来一个观念，有些东西可以模仿，有些东西却不能够真的被取代。首先，对消费者而言，他们所熟悉的是31年来那一罐中国红牛。无论是背后的商标、代理权、合约究竟是有多么大的争议，对一般老百姓来说，他们并不会去探究这是谁代理的，谁是正版，谁又是自创品牌。他们记得的往往只是那熟悉的味道、熟悉的包装以及多年累积下来的印象。所以当华彬集团推出战马以后，虽然同样是能量饮料，同样希望带给消费者补充能量、提振精神的效果，甚至他们也投入了大量的资源进行推广行销，可是对许多人来说，它仍旧是一个陌生的品牌，或者是一个跟中国红牛类似的东西。然而，红牛是红牛，战马是战马，牛头终究不能够变成马头。即便战马再怎么努力学习红牛过去成功的经验，也不代表消费者一定会把对红牛31年所建立的信任、习惯跟情感全部转移到战马的身上。这让金宁想到，人的生命是否也是如此呢？我们总是想要找一个东西来满足我们内心的空虚、心中的渴望，觉得人生空虚就用忙碌来代替，觉得没有安全感就用金钱来代替，觉得自己没有价值就用别人的称赞来代替，害怕孤单就用一段又一段的关系来代替，害怕面对内心就用娱乐、手机、工作甚至各式各样的享受来代替。问题是，当我们把一个原本无法解决生命根本问题的东西拿来代替真正的答案的时候，它就只能够暂时满足，没有办法被取代。同样的，基督信仰也不是我们人生里的一个代替品。有些人遇到困难的时候才来找上帝，把上帝当成需要时才拿出来使用的备案。有些人只是把基督信仰当成一种心理安慰，希望有一个东西可以让自己感觉好一点。甚至有些人觉得只要多做好事，多参加一些宗教活动，就能够填补生命里的空缺。基督信仰所说的并不是当你所有的方法都失败之后，还有耶稣可以试试看。不是的， 耶稣不是人生计划失败后的战马，不是当金钱、民生、工作、关系都没有办法满足的时候，我们才拿出来尝试的另一个替代方案。就好像一个人口渴了，你可以给他一杯饮料暂时解渴，但是如果他真正需要的是水分，你再给他华丽的包装，里头不是水，也没有办法解决问题。会不会在无形当中，我们在自己的人生里不断推出新的战马，一个代替一个，最后却发现，代替品可以有很多，但是真正解决问题的却不一定有。耶稣并不是代替品，他才是我们真正需要寻找相信的那一位。能量饮再怎么厉害，也只能够补充一时的精神体力。人生真正的力量，也不是靠着不断寻找新的代替品得到的。也许华冰集团还会继续找下一个替身，下一个可以接替中国红牛的品牌。可是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说，更重要的也许不是问下一个可以代替、可以满足我的东西是什么，而是应该问我真正需要的到底是什么。耶稣基督所要给人的，不是暂时的提神，不是我们人生众多选项的其中一个考量，他要给人的是真正的生命。也许今天你已经试过很多的方法，找了很多的答案，也在人生的不同阶段不断推出自己的代替品。但是，如果这些东西始终没有办法满足你，也许今天值得停下来问一问，会不会我一直寻找的并不是另一个代替品，而是那位从一开始就真正赐下生命的救主耶稣基督呢？因为有些东西可以替代，但是真正的救恩却无可取代。救恩出于耶稣基督，也唯有耶稣基督能够满足你和我空虚的心灵，使我们的灵魂苏醒过来。让精灵和您分享一首诗歌，赞美之泉第26张专辑《听见这世代的呼唤》当中的《你就是唯一》。
有时候会迷惘，找不到前路方向，你像阳光一样带来温暖和力量，你懂我的沉默，也懂我的软弱，不管多久你永远会陪着我。宇宙浩瀚，为你所造，我虽渺小，在你眼里我宛如珍宝。你就是唯一，点亮我生命的奇迹，如此的确定，沉睡的灵
这里是灵友电台，您所收听的节目是心之导航，我们正在进行的栏目叫做创意星球，我是许金宁。刚刚您所听到的诗歌是赞美之泉第26张专辑听见这世代的呼唤当中的你就是唯一。我们今天在栏目里和您一同挖掘红牛能量饮的创意故事，特别是红牛在中国的发展。上一段我们特别聚焦在华冰集团面对泰国天丝想要拿回红牛的主控权，开启了官司的持久战，至今尚未有完全的定案，但至少中国红牛仍旧可以继续使用这个名字制造贩售能量饮。可是身为最初的代理商， 华彬集团已经跟泰国天丝撕破脸了，势必也得找出代替的方案。除了创立新的品牌，华彬集团也采用了最初的模式，代理商模式。这是金宁觉得第二个我们可以挖掘的地方，代理商思维。华彬集团过去最成功的地方，就是把一个原本已经存在的红牛品牌带进了中国，然后透过强大的市场能力、销售通路还有经营策略，把它推广为家喻户晓的产品。这当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也绝对值得肯定。但是代理的本质就是把别人已经创造建立的品牌带到另外一个市场加以推广。即便代理商付出了极大的努力，甚至在某个市场把品牌经营的比原本还要成功，他所代理的东西终究不是出于自己的创意。所以当代理权面临终止的时候，问题也随之出现。原本看起来非常庞大的成功，究竟有多少是真正可以带走的？第三个问题就更有意思了。华彬集团既然拥有中国红牛，又想要打造自己的战马，从内部来说，战马当然是亲儿子，是完全属于自己的品牌。中国红牛虽然经营多年，却有代理商跟商标权的问题，可以说比较像是一个长期养大的养子。照理来说，如果知道2045年可能就是一个重要的期限，那么更应该要全力培养自己的亲儿子，但是现实却没有那么简单。因为中国红牛仍旧有极高的市场价值，仍旧有广大的消费群众。当战马和中国红牛同样放在销售通路上的时候，消费者不会因为知道战马是华彬自己的品牌就特别优先购买它。消费者只会问，哪一款是我熟悉的，哪一款是值得我信任的，哪一款是我想买的。这就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企业可以在内部区分谁是亲儿子，谁是养子，可是市场不会按照企业的亲疏关系来买单。华彬集团希望找到一个能够取代中国红牛的品牌，可是市场告诉他们，一个品牌的成功并不是只要有资金、通路、有经验就能够完全复制，而是是否能够有所分别，凸显当中的不一样到底是什么。这或许可以带我们进一步思想，什么才是真正的分别？如果只是换了个包装，改了一句口号，找不同的代言人，但是产品本质、消费者所感受到的价值仍旧没有太大的差别，那么再怎么强调我是新的，我不一样，别人还是觉得不过就是差不多而已。真正的分别不能够只停留在外面的标志，而是必须来自于里面本质的不同。基督信仰跟其他宗教就有所分别，这是本质上的不同。什么意思呢？其他宗教是人努力寻找神，靠着行为赚取救恩。基督信仰则是上帝主动寻找人，人们因着上帝的怜悯赐下的恩典得蒙救赎。只有耶稣是世上唯一本是神，却为了我们成为人的样式。唯有耶稣为了要拯救我们脱离罪所带来的死亡，主动上了十字架，为我们承担罪的刑罚，死在十字架上，并且第三天后从死里复活升天。一个是靠着自己的行为得救，一个是靠着基督的恩典得救。前者是假象，后者是真实。前者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做到，后者因着耶稣基督能够成就。这个就是本质上的不同，也使那相信耶稣基督的人充满了感恩跟谦卑，不会自傲也不会自卑。愿你更多认识耶稣，领受这救赎的恩典。返回休息站的路上，让金宁再和您分享一首诗歌，赞美之泉第十七章专辑《将天敞开》当中的救赎的恩典。
每当我拿起这笔，我纪念你，亲爱耶稣，十字上你换回我生命，使我回到
这里是灵友电台，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心智导航，我是徐金宁。如果您喜欢今天的节目，欢迎你分享给身边的朋友。今天的节目就进行到这里，愿主耶稣与你同在。心智导航，我们相约明天一同起航。